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啊！我们过一个晚来的中秋，但是今天下了雨了，不错，挺给面子啊。让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是远在异地他乡，可是却能够聚在一起，却能够尝到你的爱。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家一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团聚，从远方带来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地方真是安居乐业。主啊，求你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我们当走的路，你在我们身上有心意，在我们每一家人身上都有你的旨意。但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中间，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带进你天上的国度，能够把福音广传给我们所需要的同胞。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那最近这几年，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时事啊、天灾啊、各方面的事情、经济风暴啊，都很注意啊。尤其这几天又在讲了，这希腊要破产了。这希腊一破产了，连美国恐怕都要遭到连累，是不是？现在他们有点后悔啊，说这个欧洲共同体啊，开始了一个共同的货币，可是却没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制度，怎么个弄法呢？其实谁也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有的国家兴起来，像中国；有的国家就开始慢慢往下掉，像是美国，是不是？但是到底什么是中国，什么是美国，或者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美国人啊？大家是不是搞得清楚？我在车上就问我的小孩，我说什么是美国人呢？他看了我一眼，他觉得我吃饱饭没事做了。其实不是的，你这个美国人这个历史很短，你是用他的历史来定义的。你现在要知道什么是美国人，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911，对不对？911改变美国，改变了很多啊，往好处改，往坏处改，我们暂且不管了。但是还有很多的东西，你如果把它从美国的历史上抽掉，美国人就不是美国人了。比如说这个五月花号，你把它抽掉，美国整个的精神不一样了。我最近认识一个胖太太，他就很得意，他就说他是五月花号上的这个后裔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有名单的，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自豪。那你把美国的独立革命弄掉那也不对了。美国人有一些的特色，是不是？他们很自主啊，他们很讲究个人的权利啊。像五月花他们要来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发现飘错地方了，飘错路线。飘错路线有什么关系？飘错路线很严重啊。他这个船上有一半是基督徒，有一半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一半是这种浪人。那怎么办呢？现在一飘出了大英领地啊，那到底谁听谁的呢？所以他们很聪明，立刻在船上就起草了一个叫做五月花公约啊。五月花公约就是什么呢？他们大家到底以后怎么过日子，那个东西叫做他们的公约。所以什么叫做美国的独立自主精神啊，都跟这些东西很有关系的啊。以后他们13州怎么样在新英格兰开始闯自己的天下，那些的东西一直存到现在美国人的思想里面。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小孩，他的祖先是五月花上的，是不是？这小孩不用功，或者觉得害怕，或者没有自信，他爸妈就跟他说什么？很多东西可以跟他讲啊，对不对？那这是美国人的移民潮。美国人的移民潮离现在很短，是他们为什么要到纽约去，为什么要到这个自由女神底下这个 Alice Island， 为什么要到那个岛上，他们都从那里进来的。咱们中国人从旧金山进来的，看的地方不一样，是吧？美国的移民潮他们很以为自豪，因为这个移民潮代表他们的精神。中国人有没有移民潮？中国人有没有移民潮？你回家去网上查一查吧。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移民一共有几次啊？你们有没有人看那个大槐树那个连续剧？有没有人看过？看过是吧？那里面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他们说有个童谣，我都没听过。我看了他什么什么，借问你的祖先是何处来啊？说什么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拍起连续剧来了。可是那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搞得清楚搞不清楚呢？你如果去查一查，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大移民潮啊，那最早就是只能够上溯到五胡乱华了，五胡乱华，那这个事情大家都晓得啦，对不对？北边的胡人下来啊，然后他就往南边逃啊， 我也和大家讲过，我以前碰到一个客家人，他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河南人，他说你不是河南人，我才是河南人。你们是五湖，我们是被乱的华。嘿，那时候一下子打不出来了。他后来去搜查了一下，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哎呀，这个以后从北边一直往南边迁的人可多了，据说可以算到十次之多。这什么大槐树呢？就算是这个朱元璋的后代，是不是？这个元明之际啊，那个时候中原呢又是水灾啊，又是瘟疫啊，所以整个的你想想看，黄土高原都没人住了。你看看，据说以前黄土高原是不这么黄土的啊，那个地方战乱多，饥荒多，以后呢就有规模的就把他们迁下来。那据说啊，当然拍起连续剧来就更不得了，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节了。哎，有没有人晓得为什么这个上厕所叫做解手啊？说是这样子，明朝他们把人往南边迁的时候是强制迁移，说是怎么说的了啊？那强制迁移的时候就把老百姓都捆起来，捆起来就走，走的时候你就要上厕所怎么办啊？就解个手吧，听到了没有？然后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中国还喜欢背着手走，就是当初被迁的。我觉得这很多东西都是胡扯。但你要是去看中国的移民潮啊，中国的移民潮主要都是什么？都是往事不堪回首，都是战乱，都是逃难，没有别的办法，要么就是谋生。谋生还稍微可以讲一讲，什么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是吧？要么往西边去，要么往东北去，要么下到南洋去。那下到南洋去，他们还记不记得？我最近才访问了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这个一个华侨，哎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几十代啊，就这样子，还是一直一直都教着汉语啊。我说你们到底从哪来？他说应该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下来，很早了，很早了。但是中国人再早的移民潮还有没有？这个你要搞清楚的话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马上就面临这个危机，我们也算是最后一次的大移民潮，最靠近的一次大移民潮，对不对？就是大家整批的往海外来，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那我们的孩子你要跟他说什么呢？你说你爸爸是美国人，可是不是做五月花来的，说你做什么来？747来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到底什么是中国人你不知道的。对，从前的中国人都是逃难民族，现在中国人是留学民族，对不对？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你有一个历史，如果你有一个历史是能够像五月花这样的历史，你有没有兴趣知道？我想你会有兴趣知道，只是这些的历史往往被掩盖掉。因为中国人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政府在内愿意去面对。为什么不愿意去面对？你看现在的中东局势就知道得很清楚了，已经是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了，说我的老祖宗就住在这里啊。那曾经跟大家讲过，犹太人呢固然历史上曾经住在那里呢，但是在他们成立以色列国之前呢，在那住的犹太人非常少。那巴勒斯坦人呢，那时候也不住在那里，对不起，一成立了国家，这块地都是我们住的。你有没有认识日本朋友？你办公室有日本人，如果他跟你关系还好的话，你就问他，你们日本人是不是秦始皇那群小孩子？他肯定说不是，他肯定说不是，你看着就明明就是，对不对？你说朝鲜人是不是逃过去的？他们也说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花了很多钱去干什么？去要证明自己是原住民，证明自己是原生民族。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其他的说法，说我们是一群人从别地方迁过来的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其实就是有点讲这方面的东西，讲起来有点伤感情啊。但你要明白这个东西的话呢，第一件事情你就必须要明白，哎，到底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到底咱们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啊。这个我看在座有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你晓得吗？晓不晓得？年轻的人听过没有？没听过？哎呦，这怎么办呢？你看，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啊，轰轰烈烈怎么样？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几乎是家喻户晓。 不知道的人都坐在这儿了，对吧？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最伟大事件，你怎么没听过呢？奇怪了，奇怪了，超越了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的串修，你看这事情，这就内行人才知道这事情多重要，你晓得吧？这个2000年10月，这转眼又过了十年了。转眼过了十年十一年了，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到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简本，简本的结论也怎么样，全部通过了，几年了，五年就搞下来了，很厉害 啊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你会不会很 surprise 啊？不会。那这到底这个是什么？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先把这个后事讲一讲啊。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评级的声浪不断，在哪里出现呢、啊？海外出现，对不对？还好有些外国人，你像中国人，我们在海外我们都不知道评级什么，管他早。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 David Nemison 在《纽约时报》手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听过的人举手。通通都是不问世事的哈，都是住在世外桃源的人。中国媒体将这些评级称为什么？敌对势力、帝国主义。2003年4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你不要以为来美国都很开心，这两个人来美国可是发愁了。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于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引起了学术界的什么轩然大波。哎呀，我们还是没听说怎么回事了。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计划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咱们中国人不是号称什么历史上最悠久的民族吗？是不是几千年文化？六千的举手，有没有？有，好，有志气，好。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为填补中国文明史上的什么空白？哎，中国文明史还有空白啊！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95期间重点科技，这是科技啊，攻关计划项目。直接参加的学者就有200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在座可以应征的请举手。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你看啊，第一，西周共和元年。这共和元年是哪一年呢？就是公元前841年以前。公元前841年距今多少年呢？你是快3000年，是2000多还是3000？2000多，2800跟3000还差蛮多。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的准确年代，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把这个西周啊，共和元年之前那些王啊，哪一个王到底是哪几年啊，给他弄清楚。你说还没弄清楚啊？哎，弄清楚了，现在就不用花钱了，是不是？还有呢？周朝以前是哪一朝？咱们这个题目没法讲下去了，是不是？今天老先生都坐一边哈，等一下发他们几个棍子。怎么周朝以前到了夏朝了？这是打手心了。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确定什么？你要注意这个小字儿啊。比较准确的年代，你说到现在我们连比较准确的年代都没有啊啊哈！还有呢，这是商代后期啊，商代前期提出什么比较详细的什么年代什么框架啊？哈哈哈哈！你要是每天读人民日报，你应该知道这些话都是有意思，这些话绝对是好好想了之后才写下来的。就是比较准确的年代就不是好了吗？或者正确的年代不是就好了？不，前面的叫做比较准确的年代，后面叫做比较准确的年代框架。哎，夏代呢要提出什么？ 基本的年代框架。你说这我们中国历史念了这么久，怎么现在还搞这个东西？从来没听说过啊！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到底怎么回事？哎，先看他们的成果。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夏代始年什么呀？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2070加2111，多少年了？不但国文不行啊，历史不行，算术也不行。好了，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多少？1600。夏商周分界什么？具体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然后呢，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了1250年，即武丁元年。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者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拥护者。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新的？是不是新的？不是新的，一直就是这么讲的。但是一直这么讲呢，就是说4000多，一直被夸张成5000年，甚至到5500，甚至到6000年。我们一直跟自己的子孙、跟自己的学生讲说，中国是历史上最悠久文明的民族之一，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啊，对不起，真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知道国家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你晓得吧？再往下看看，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中国人都干什么？听说呵呵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这个古代文献到底是什么文献？各位知道不知道？怎么清楚的记载？你知道不知道？答案我相信是不知道。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就是为什么要从那个再往前推。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那这个前一次我已经和大家讲过了。司马迁是谁呀？他爸爸是司马谈，他们是秦朝之后汉朝的史官。这个秦火之后，许多的文献历史都不见了，所以司马迁就周游名山大川的到处去采集，采集了之后他开始写，他写的编年史是往前编的，这一编可以编了上千年。那他哪里知道？你知道不？1000年以前什么事情？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现在有 internet 你还不知道？所以他只写了什么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因为你不可能有年代的。这就是说5000年的文明史中仅有3000年怎么样啊？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怎么样？这事儿怎么样？很杀风景，使人说起5000年的文明史来总是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5000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你不知道生气吗？你去看看你小学的课本，你看你儿子、你女儿中学的课本、高中的课本。他们讲到 China 的时候，就小学没有的看，他们小学只学 Texas。 哎呀，这个美国人真是把你气死了。我觉得那个什么，那个 Katrina 那个难民最可怜是什么？就那些小孩。你别以为他跑到休斯顿上学很好，但是他假如本来功课不好就无所谓，因为他住路易斯安娜，他小时候只学路易斯安娜。我不骗你的， Texas 是学 Texas。 我女儿的考试题目什么威口第一个邮政局局长是谁，我管你是谁。什么中国啊，其他的国家根本就不去管的。好不容易念到中国了，你看他中国的历史从哪里开始讲？没有一个教科书给你写夏朝的，没有一个教科书跟你说中国的历史有5000年的啊。所以这叫做什么呀？理不直气不壮，这事儿很那个啊。我们再往下看。史丹福大学的研究员蒋祖弟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把它做出来了吗？做出来这个结果怎么样呢？大家怎么看呢？哎呦呦呦呦，这是中国人自己开始揭竿起义了，对不对？这也是咱们对不对党的奶水养大的，送出来到斯坦福大学做研究员，你怎么这么搞法呢？结论呢是，所谓多科学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所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 68.3% 的置信度，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歧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什么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西周还不是商朝啊，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而是方法上的，是什么致命的。哎呦，很麻烦，政府花了好多钱搞出来一个漂漂亮亮的东西还是不行。再往下看，西方的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请注意啊，不是商代的文献，是周代的文献中所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可尽信。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脱骨改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脱骨改制就是再造历史，像韩国人拍韩剧一样，好东西都变成我们了。这孔子他们这些人出来的时候，他这个世风日下，他怎么办呢？他就拿了一些从前的东西来，包括一些传说在里边，通通把它变成什么所谓夏朝啊、禅让啊、尧舜啊，这东西都是后来才出来的，你在商朝的文献找不到的，在中国正统的文献里面是找不到的，一直到了春秋才开始出来的这些东西。那再者，出来一个专用名词了，叫做二里头。有没有人去过这地方啊？没是吧？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什么叫文明呢？一般只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的时期基本界限还将是商。看懂这话没有？中国的历史没有这么长，4000出头已经撑死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没有找到更早的东西，不是没有找到更早的东西，更早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证据，那个只是用碳14给你鉴定出来。而很多人不晓得，所谓的碳14它不是鉴定那个东西，它是鉴定那个岩层。这东西是另外的题目，咱们今天不讲。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二里头到底怎么回事啊？二里头到底怎么回事？还有一件火上加油的事情，就是正在这个公布然后被大家批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呢，即连日来媒体广泛转载一条消息，河南二里头遗址考古重要发现，夏朝都城几近确认，像殷墟一样震惊全世界。这里面有两个词啊，第一个就是夏朝的都城几近确认，你在公新闻上写几近确认，老百姓就认为怎么样，要确认了，对不对？那殷墟怎么样震惊全世界？这个知道的人多不多？你都不晓得了，你都不晓得了。什么叫做殷墟震惊全世界？等一下我们就懂了啊。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写的啊，这些东西你可能在网上还可以找得到啊。就是正牌记者，这个记者很有意思，这个记者相当有学问，而且呢，和中国一般的记者是的确不太一样。他看到这个消息，他显然很有学问，所以他就直接跑到这个二里头这个地方，找到那个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你看他们的对话，你就知道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啊。劈头第一句，许队长就把记者弄懵了，谁说二里头是夏都基金确认？换句话说，他看到这个消息，他觉得不对劲，他就直接跑到二里头去找这个考古队的队长，直接来问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个许队长也要说什么呢？媒体报道不正是采访你吗？这个报纸上说夏都基金确认，那不是就是采访你啊。然后许队长说什么？添油加醋写新闻，随心所欲起标题。出口成章那个人。那怎么回事？再往下看，那记者说我是门外汉，其实他不是门外汉。他说中国社科院在这里挖了40多年，到底挖了什么？怎么40多年还挖不出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你往下看啊。他挖出了所谓的，这个许队长讲了，挖出了中华第一都， 就在这片麦田之下。什么叫做这片麦田之下？你挖了半天怎么还在麦田底下？这东西只有中国才有，怎么回事你知道吗？那个地方老百姓还在种地，是不是？那中国呢又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去挖这东西，所以呢这个秋收之后呢赶快挖，挖完了呢春天要耕种了再把土铺回去。这是讲真的，这不是讲或讲假的。我们探明了三座大型宫殿基址，面积之大，规模之宏，等级之高，公认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都城遗址。最早的都城遗址和夏都是不一样的，最早的都城遗址那也就是到了商朝开头的时候如此而已了，或者比那个更早一点。好了，那在底下呢记者问他什么呢？他这个记者他还有学问呢，他就问了，他说那为什么二里头老是被人与夏相提并论？那这个徐队长说什么？因为如果有夏，如果有夏，那我要是不跟大家看这个新闻，我跟大家说没有夏朝被人家打死了，是吧？这里最可能是夏都，理由有三，你听他，理由有三。第一，二里头的地层年代据什么碳十四确定是传说中夏商分界的1600年，就是夏朝的结束。其次，二里头的地理方位正处于后世文献，这后世都是相当后世所说的什么伊洛杰而干什么夏王。伊洛杰看得懂看不懂啊？伊水洛水停掉的地方就是夏朝所亡的所在，伊河洛河之间。再有的第三个原因啊，二里头出土了最多的一种陶器，形状酷似公鸡昂首啊。据《礼记》，《礼记》其实是战国以后的东西。夏朝专有容器叫做鸡仪，所以给人的印象这里与夏脱不了关系。其实还只是个假设，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它这个宫殿的面积很大，规模很好，但是你就是挖出一些地基而已，挖出一些碎片。然后记者再问，就知道这个记者是非常有学问的。郭沫若说：“中国信史自商史。”这不是外国人讲的，中国的学者自己也这么讲。只是从政治的原因来讲呢，我们永远不会教导我们的孩子中国历史到底有多长，我们永远只会告诉他们说中国人是从北京猿人直接进化出来的。范文澜《中国通史》也将夏归为传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却将夏朝的年限历代王号一一列出，干什么？凭什么？那你要跑到中南海去问这个问题，问不出来的，还没问出可能就被人家打出去了，是不是？这个考古队的队长很厉害了。在我看来，这依然只是个假定，迄今依然无任何考古发现能铁证夏。不过啊，这个很有意思，先假定存在也是考古科研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你得先假定存在，我们现在跟大家传福音都是一样，先假定存在，对不对？你不知道圣经是不是神默示的，先假定嘛。圣经里有整个人的编年史，你先假定存在，好不好？哎，上世纪初，这就讲了为什么叫做殷墟震惊全世界。上世纪初，王国维正式先假定商朝的存在。你要知道，100多年以前，连商朝都被人家否定了。突破收购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图的重重阻挠，才发掘出殷墟大量的甲骨文。破译后发现，司马迁《史记·殷本纪》里所写的商朝历代王名，几乎全能在甲骨文中找到，一举使中国的信史上推至商。那个叫做什么？殷墟震惊全世界。据说王国维在找的时候，他也是找，就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在那看，一个老农夫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你掉了什么东西啊？”就王国维说：“我掉了一座城。”这个老农夫还就听懂了，他就跟他说：“你来看。”他说：“我们挖池塘的时候，你来看我们挖的这个池塘，池塘一挖下去啊。”手一摸啊，那个泥巴地啊，全部都是碎片， 王国维一下子看出来，那玩意是什么东西啊？甲骨文，甲骨文，那个是不得了的发现。那个甲骨的文字现在在破译它，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重要？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啊。那记者又问，证明商无疑正确，但是连商朝的甲骨文里也没有提到虾，你听到没有？为什么叫做周朝的人去托古改制？因为在商朝里面都找不到这个虾字，找不到这个虾字。好了，那郭队长说什么？是的，只有发现夏朝的相关文字才能证明有夏。现在发现了几个字啊？一个字都没有。你说为什么文字这么重要？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啊，等一下我就跟你讲。又问了，这是记者问的，那我们中间哪一个博士后能够问出这个问题来的？汉朝的司马迁凭什么写史记夏本纪？他看到了夏朝的字，如果看到为什么不明写出来？如果没看到平和说夏，搞得后来都跟着说夏，一个人开始讲了，司马迁开始讲了。那许队长说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千古谜题啊。你念了这么半天中国历史，你不知道中国历史还有这样的大谜是不是？所谓的夏，他们究竟看到过什么，确实是不清楚啊。因为他跟你讲过，他是到处去走了收资料，写了什么五帝本纪啊，他说择其雅训者写给你听啊，你不要把那个当成真的中国历史啊，不行的。这个皇帝为什么不姓黄，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讲过了，就是不是？那记者又问了，你搞研究不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现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似乎把假定公布成为成果了，坦白说来，有夏无夏是否就应与中华文明史的长短相关呢？许队长说什么？不排除有学者骨子里存在的什么民族情感。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工程的总体思路值得商榷，谁不希望中华文明更为绵延悠久啊？韩国人不希望，日本人也不希望。但夏既不定，何来断代？媒体也不能捕风捉影，有没有夏都还是个谜，怎么就说发现了夏都了？刚刚还有位美国同行打岳阳电话来恭喜，叫我好不尴尬。但是无论夏有没有，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总比不做好。哇，这个中秋节你过得不开心呢、啊？你从来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说法，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新闻，只是我们从来不去注意这些东西。因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呢，觉得他相当伤心，就不看就算了啊，真的就不看就算了。好，我们再往下看，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这应该还是许队长讲的，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夏商周年表也已经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政治教育底下长出来的，这东西非常非常的麻烦。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啊？先看一看，先复习一下啊。就算这个是正确的啊，夏代始年大约到底怎么个大约法，根本就无从大约起啊，无从大约起。公元前2070年完全没有证据的。那什么东西稍微有一点证据呢？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这个是比较稳当。1600加2111多少？那再往下呢？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能够排前十名？排不到，真的排不到。这次当然是有一些很了不起的一些的发现，比如说大概上海有一个天文研究员，他很厉害。因为从前这个你知道，包括这个他们在出征的时候，他都要看天象，看天象，这个天象什么星在什么地方，那些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天象，他都记下来，照着那个天象，他们把武王伐纣的这个日子弄出来了，那是很厉害的。我们在座有没有复旦大学的？哎，复旦大学，这复旦是什么意思？蛋复旦系，我知道蛋复旦系，这是鸡蛋鸭蛋还是皮蛋？什么叫做复旦？是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不知道。那个时候天复旦，那天有两次日出，什么意思啊？有日全食， 都给他们算出来了，那个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就连秘书都要是博士后，人家是真的有学问。可是你我们的史料只有这么多，你再怎么样就算出一个下来，跟你不可能算出来的。1600年已经不得了了，但那时候中国人科技高不高？高，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医学制度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一个很老的历史，如此而已啊。那再往下看，不要忘记啊，刚才他讲先假定存在是考古科研中行之有效的手段，那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一个先假定存在，好不好？我们先假定存在什么东西呢？先假定什么存在什么东西呢？我们再往下看，圣经是人类最早的编年史，这是另外一种假定。你说圣经里面没讲到中国人，你怎么知道？那时候中国不叫中国，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叫中国人？是到了中国才叫中国，还是没到中国就叫中国？对不对？美国人什么时候叫美国人？是到了美国才叫美国的，对不对？你看，圣经虽然没有讲到人类，讲到中国人在哪，可是它是人类最早的编年史，它那个编年史远远超过中国的历史。那中国人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探讨的啊，值得探讨。你探讨之后，你也许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令你惊奇的答案。好，圣经这样记得，这是创世纪第十章的最后，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我们上次和大家讲过了，哎，就所谓的711大灾变，对不对？这个地球怎么样在一天之内崩裂开来，而不是缓慢的大陆漂移，说上次和大家说过了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到我们的网上去看。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在远在这个世界有地图之前，任何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之前，圣经老早就讲那个时候大地是一块的。而在挪亚整600岁那一天，大地崩裂开来，这个崩裂开来的痕迹今天还在大西洋的海底底下啊，是快速的移动，不是缓慢的漂移啊。那这个崩裂尤其很特别的就是，那是人类有文明的时候亲自经历的一个崩裂。你说这样天崩地裂可以活着，可以活着，嘿嘿，大海啸可以活着，为什么？怎么活？你在一个大船里面，在深水里边，不要再靠岸就活了，那个船哪都不会去，在水上漂了一年，整个的地球全部都有大水淹盖的痕迹啊！你如果喜欢的话，我上次跟你讲了，你可以上去找啊，不管你要找美国、加拿大、中国、喜马拉雅山，随便拿一个最高的山峰，你上去看它那个山，那个最高的山峰上面的岩石是什么岩？我跟你打保单是沉积岩，里面还可以找到海贝的化石，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上次也和大家讲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地表现象应该有什么？到处都是沉积岩的化石登场，对不对？而且这些化石是按照他们逃难的情况，不是按照生态分布，有许多内陆的盐碱地，而且因为大陆这样的冲击之后，所有的高山应该是南北纵走的，不是东西纵走。美洲的高山应该在西边，东欧洲的高山应该在东边，没错，对不对？那云贵高原为什么高山大转弯？印度这块地方撞上去，所有的山川照着转，那整个的事情是在一个非常激烈的海底运动底下出来的。那这个圣经把它叫做借水而生，由水而成的这个地，这个地啊，你全世界你不管，全宇宙你不管找出多少的行星，你上面绝对不会有一个像地球这样子的，月球任何一个星球你能够看见的绝对没有所谓的山脉，平行纵轴的山脉，这一切的地表线上通通可以用711事件啊，就是天地都崩裂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被大水淹没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是在所有的文明里面都讲了一件事情。全世界有多少个大水的传说你知道吗？至少600个，没有一个文明没有大水的传说的，那个叫做711事件。那今天我们要接着下去讲呢，就是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他们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哎，然后11章讲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啊，所以你看到天下人口音言语都要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上帝要开始做事情了啊。现在大家都讲英语，你小心点啊。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用啊，拿17当圭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然后这时候耶和华降临，神降临要看一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好了，我们再往下看。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哎，这个是到底是对人的一个夸奖呢，还是一个贬义？当然是夸奖了。你们只要是一起做，只要世界上人的言语相通，你那个科技进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干什么？是要传扬自己的名，不是要寻求神。他却要把各民族都打散，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呢？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得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就不造那城了。我说这种神话故事谁能信呢？你慢点啊，你人类学读过没有？语言学读过没有？你就花点时间看看好不好？所有的语言一定还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为什么？就是不是中文叫台风，英文叫 typhoon， 不是这个东西。爸爸妈妈都还是一样叫法的，知道吗？然后所有的古文明文字的发展一定是最后最后的发展啊！你知道埃及象形文吗？有没有看过埃及的象形文？你可以买到这个纪念品的，它这个布袋啊，什么什么上面就是它的这个叫什么东西？Hieroglyphics， 对对，很简单的，口就是口，手就是手，脚就是脚，后来就变成字母，现在字母都是从那些东西变来的。那一些非常非常简陋的文字是从哪里给它贴出来的，你知道吗？从金字塔里面给它贴出来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完全不会念书，你没有文字啊，你可不可以念一个博士出来？你念不出来，你会盖个金字塔出来？没有人知道那个东西怎么搭的，它那个科技如此之高，可是它的文字幼稚的跟小孩子涂鸦一样。这不单是在埃及是如此，到处都是这个样子。而且所有的文明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不超过1000年上下。你说中国的文明不够长啊？最长的多长？那也不会超过6000年了，6000出头了不起了。都是一样的，到处它是突然蓬勃发展起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不讲，改天再和大家讲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个我们把它叫，因为创世纪11章9节，这个我们叫做119事件啊。119事件是在这个911事件之前，很久之前的啊。所以你看我叫 Babel Tower of Babel， 你就晓得了，是他们讲的 Babel。 那请问你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找到这个东西的遗址？可不可以找到？据说是可以，有人拍一些照片呢，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总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基啊。那我们现在就往下看了，为什么说文字这么重要？为什么说文字这么重要？为什么说夏朝一定要找到文字？这其实里面有好几个原因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我们确知深信是商朝的文字，这没有问题了。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天？朱自清讲古时候中国人的天是一个能听能看有人格的上帝。为什么这样讲？文字里面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什么？不是蛟，一人翘着二郎腿，这个叫做蛟。这什么？这个是中国的钟，它本来啊是一个动词，射中了，这是个棋子，这是个靶心，这个叫做钟。钟这什么？生。大肚子你没看见吗？这什么？这很好玩，这很好玩，你想不到的。文字的文，他是说一个人的身上有 tattoo， 那个叫做文。你要知道为什么说如果这是商朝的文字，就是这就是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了。为什么？不能再简单了，你明白这意思吗？它不能再简单了。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因为中国的文字被记载下来，还有中国的历史被记载下来，除了文字之外啊，那个最早的文字你应该能够找得到的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口传的文化。 这个中国口传的文化呢又被很完整的被记下来，那个把这些口传的文化记下来的书叫做什么书啊？诗经，叫做诗经。在商朝以前，所有国家的文献收集起来叫做什么？尚书，政府文献。所有口传的，各地口传的这种诗歌叫做诗经。诗经，那我问你，是文字的可靠还是口传的可靠？肯定是口传的可靠。为什么？为什么？文字都是有学问的人给你记下来的。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每一个末代皇帝都是坏皇帝，开国皇帝都是了不得的好皇帝？谁讲的？那皇帝自己写的，有学问的人去写下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口传的是怎么回事呢？口传的都是用唱的，唱的东西，你这个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在500年以后是不是还这么唱？你改不掉的，大家都已经会唱的歌你根本改不掉的，你根本改不掉的。所以在所有的民族，现在汉人是不太唱歌了，但你看诗经的时代，你买一本诗经来看，对不对？有什么齐风、鲁风、楚风，什么意思啊？就是各地唱的东西。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习惯，有的比较好的王他会有派这个官呐、到民间去采这个民谣，采回来可以干什么？知道民生的疾苦，知道老百姓在埋怨什么事儿，啊，那些东西被记载下来、收集起来叫做诗经。诗经在从前是每个中国人必读的。你说为什么从前的人一定中文程度好，现在人中文程度不好？因为你不读诗经，什么东西都是那里面出来的。朋友这个字那里面出来的，大师从那里面出来的，投桃报李什么都是那里面出来的。哎，我们刚刚唱那个歌，我的灵行转悠悠啊，就有人问那个悠悠到底什么意思。你看看这个字，没有念过书了，对不对？悠悠哪里出来的？诗经嘛。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呢。中国人到底文字怎么用，我们的民族情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我们的整个的思想，通通在诗经里面是定了型的。你去读了你才知道有多少。我们现在为什么成语都是四个字的？因为诗经是四个字的，它里面有太多太多，那是中国的真正正牌的祖产，那是黄金文化。你任何时候你去读，要你开始读得懂，你会开始欣赏它的话，它绝对大大增强你中文的能力。而且它确定告诉你这个字怎么用，用什么字来形容什么样的心情，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是非常非常有文化的一个民族了。它里面讲到男女谈情说爱的事情，它讲得可好了，对不对？现在就比这小说那是不能比的。还有那个时候讲的，它有很多很多，就是讲到老百姓很辛苦了，用这个诗歌来讽刺在位的，啊，讲得非常多。但是尤其重要的，尤其重要的，就是有所谓的长征史诗，或者就是史诗，那是老祖宗特别特别做了，要教给他的子孙传唱，传唱让你知道说中国人从哪里来的那种诗，你听过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人教你，也从来没有人愿意这样去解释。因为第一，我们不愿意告诉我们的子孙我们是别地方迁来的；第二，我们没有读过圣经。所以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从一个另外一个先行的假设，圣经的编年史可能是真的。你要知道，假如挪亚这个淹水的事情，全世界被洪水泛滥是真的，然后他的子孙开始向四方分散，到中国的夏代，我们就不说商代，一共多少年你知道吗？至少800年，至少800年。再往前，要是你弄到公元前1600的话，那可能要到了1200、1400，有这么长的时间。从中东中国人的老祖先迁到黄河流域，迁到黄河流域，请问你，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迁来，而且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一群人语言是通的，文字还没有，那你底下所看见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些甲骨文，而且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传唱说我们到底怎么来的，可是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为什么请你中秋节来说要寻根？怎么寻法？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乱编的啊！我们先看一看，第一，长发是诗经里面的商朝人传唱自己的祖先，你要不要猜猜他怎么唱啊？我们就往底下看一看好了啊。哎，谁会念那个字啊？应该是瑞直为山，长发其祥，什么意思啊？ 商的先人有何等深厚的智慧，其根源又多么远多么长啊，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他这个长到什么长呢？商朝的祖先从什么事情开始的？你要不要猜一猜看？要不要猜一猜看？这不是基督徒在讲的。洪水茫茫，我们的祖先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那第一个人物叫做什么？禹，这我们还没机会跟大家讲，以后有机会来跟你讲。禹夫下土方外，大国师将，马上解释同传。在洪水茫茫的日子，禹下地之后，划定四方，设立各国的疆界。中国历史从来没这样翻过，就是外国人翻的。禹 arranged and divided the regions of the land and assigned to the exterior great states their boundaries。刚才圣经记不记得，禹的子孙从这里向四方分散，各按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再往下看，浮云记载有松方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各国向四方分散拓展的时候，松族强大起来，松族强大起来，然后呢，帝立即生商，商朝出来了，全王还不，什么意思不知道啊。总之呢，上帝选立了一个他的后裔，就是商。这个玄是什么意思啊？黑色的意思，是不是黑头马的王？我们不知道。所以常常有人说，哎，中国到底是闪寒雅佛哪一族的？我说这中国历史讲的话，中国人一直说他是闪族的，为什么？这不是商吗？这不是商吗？这基督徒才知道这都是挺好玩的。OK， 好，再往下看，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子孙，叫什么？闪寒雅佛。以后最强盛的就是所谓的闪族，闪族。中国人一直说我们是商，是松这个族。立子生商，这是上帝亲自做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黑头发的王，这是商朝人讲他自己的祖先啊。商朝人讲他自己的祖先，往下看。那商朝到底有多大啊？你老认为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家，其实不对的。汤之德及禽兽啊，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说过，讲这个假儿子，跟大家讲过，他那个时候商汤第一个王，他是天子，对不对？他看见一个人叫捕鸟，就是说。哇，就往天罗地网，那个他就说你要网至四面，哎，商王跟他说你要网开三面，进来的人算你的。所以他这个东西一讲出去之后呢，然后人家说德则及禽兽，有四十国归顺。你就知道那时候所谓的四十国是什么，根本还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朝代啊。再往下呢，前三百年六千啊，为什么后来这个这些地方就是从甲骨文里面找出来的殷墟发现的最后的殷墟？他们为什么在前三百年六千呢？到后三百年呢？后面两百五十年没有再迁，为什么？对黄河开始了解，前面是发水患，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因为你在这个尚书里面记得很清楚啊，记得很清楚。盘庚跟说：“今我民众荡兮移居，无有定基，而未征和震动万民以迁。”他说：“我们住都没有地方住了。”是不是洪水居无定所，你们怎么还问我为什么要迁？我们今天讲的迁都其实对不对啊？迁国，那时候国有多少人呢？万民。最后他们就迁到他们起初在那个地方住的，就是所谓的殷墟，迁到山里面去了。以后两百五十年就不再迁了。这是真真正正商朝的历史，你没有别的解释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面对中国历史，没这么长啊。那250年以后，周武王伐纣，那伐纣的时候，他的太史他就说了：“纣有臣亿万为亿万心啊。”那这时候跟商朝以前就不一样，他说震动多少民呢？万民。这时候多少民呢？亿万民。这是真的，这是中国的史料，这不是我们在这乱编，是不是？人口的增长没有这么快的啊！禹有臣3000为一心，他说他有3000个臣子，你也知道那时候周朝有多大，是不是？根本就是小的部落族长在打架。好，我们再往下看，周朝他的身世是什么？啊，这是在鲁颂里面讲到周朝的身世，就是散禹之序后继之师，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禹的后裔后继的子孙。 大水中出来的掌权者加上同一位农夫，就是圣经中的挪亚。这个我们今天不说啊，改天再和大家讲。那他在说呢，这个周朝的祖先，你要注意到，首先周朝和商朝是敌对的，可是他们都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大禹。大禹是谁啊？你不要再讲治水了，不可能治水了，他是从洪水出来掌权的，那个叫做禹王。我们夏朝也说他是什么禹王。为什么夏商周都说自己是禹的后人？为什么？你如果先假定圣经所说的是真的历史，全部都解开了，这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居其之阳，实使简商。什么意思啊？周朝这群人搬到岐山的南边之后，才开始和商朝人有战争。实际上我们应该不应该用朝了，就是周人和商人之间的战争。还有呢，这一篇非常长的诗啊，讲到周人对祖先迁徙经过的追溯，就一个字叫做绵。绵绵瓜什么民之出生，自图取妻。什么意思？周朝的祖先绵绵不断，好像瓜在爬棚子一样。民之出生，我们的祖先怎么生下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自图取妻。这什么意思啊？其实是三条大河的名字。三条大河的名字，周名的来源如架棚上的瓜，绵绵不绝，图取妻，都是河川的名字。我们从那些河川的地方迁过来的。迁过来那个时候是谁呢？古公胆父。你们现在破四旧大家都破掉了，你要是家里面有祖宗牌位的话，你进去看上面写什么字啊？古公胆父。因为那为什么要写那几个字？为什么记祖宗写这几个字？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正宗祖先呢，他的名字叫做古，叫做胆。为什么这样叫已经不知道了。逃父逃穴未有家室，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来到这块地方的时候，他没有盖房子，他住在什么地方啊？洞里面。我们的老祖宗胆父刚到的时候还没有安家立室，只挖土住在洞穴里。古公胆父来朝斗马，率西水浒至于其下。你知道水浒传哪出来的？水浒什么意思啊？水边。你把这句话背起来。他怎么样来朝走马？你知道照圣经看，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是有马的。以色列人刚进迦南的时候是没有马的，有马的有一个叫做赫人，可泰赫人，有人说那是中国人的祖先，而且他们知道用铁。他们沿着从西边沿着河边一直走过来，走到岐山底下，走到岐山底下啊。这个叫做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有没有从岐山来的？你光知道岐山有什么臊子面什么，其他都不知道。好了，再往下看，再往下。原籍羌女亦来须臾。这个照着他们翻是说，在路上就娶了那个牧羊族的妻子东来。他为什么要与那牧羊族的妻子东来呢？为了是寻找可居住之地。这是我们老祖宗写的，这不是我们来给你胡扯的。然后呢，他来到周人后来住的那块地方，他说周原无物，景图如仪。什么意思？他说那块地方是如此的美好啊，连苦菜都是甜的。终于到了美好的周原，这块地是如此的美好，连苦菜的味道都发甜。然后这四个字很重要，自西楚东。你看《诗经》里面不知道出现多少次，就是讲到我们这批人通通都是从西边迁过来的。周原其实当时从西边到东边来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都在这块地上定居。那还有没有别的人从西边来？我们现在知道有商，对不对？有古公胆父搬到岐山，还有没有从别的地方来？还有没有别的人跟他们一起来？还有，还有，这个《诗经》的记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尤其有一个姓什么的，姓刘的，在座的姓刘的，请站起来。你这，你要知道什么是中国正宗大姓，你晓得吧？刘。刘刘刘刘刘啊！那本来为什么姓刘我就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开溜了呢还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这主公牛一看就知道，他这个牛烧的信，前面两个是称赞他的，这个主公牛是个老石头，对吧？又忠厚又老实的一个先生，哎，一个刘姓老祖宗的故事。主公牛，匪居匪康，乃提乃浆，乃果侯粮，鱼肚鱼囊，这个我乱念的啊。那忠厚的刘先生不能在原地住下去了，就清理商房，带着大包小包的干粮，然后呢，怎么样？司机用光，公师私张，干戈凄扬，远方起行，这个你大概可以读懂一点。总之，他也带了武器，他往什么地方去啊？远方去，他就开始上路了，用心计划，备了各种武器，就开始上路了。然后他走了多远啊？是比多少？百旋啊，瞻此复原啊。我不知道你看了什么，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我简直就是哭得不像样子了。我从来不知道我们老祖宗特别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告诉我们，我们不信，我们也不想的，是不是？他穿过了上百的河川，终于看见了宽广的平原啊。然后呢，乃至南冈，乃构于今，金石之野，鱼食处处。他就爬上南边的山冈，瞻望美好的金野，这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这块地方是什么地方？你要注意看啊，我们一定有人从那个地方来的。既富且长，既极乃刚，象其阴阳，观其流旋。这些字都是从《诗经》来的。开始什么阴阳啊，跟什么算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太阳光怎么照了。那个地又宽又长，它测定山影、凉光和流泉。你要注意到，这些人一点都不迷信的，一点都不迷信的，而且什么都不怕了。堕其诗源，真田为粮，大概还看得懂了，对不对？开始把水引进来，整治耕地，开始生产粮食了。哎，然后呢，冰居雨光，这个你看这个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山，山上有两只小猪。那个山到底是什么山？冰山，在这个地方是很宽广的。于冰司管它，这地方建了房子呢，设什么渭水？为乱，取利取断什么？他穿过渭水到河的对岸去拿了石头来建，在冰山这块空地上他就定居了。这什么地方？关中啊，对不对？应该是关中啊，是不是？岐山也是在那一带的，岐山也是那一带。这是不得了的东西啊！你看见没有？胆父和公牛是两批东来的人，带着他们怎么样已有的文明在中原一带定居，这是非常清楚，是他们写的。然后呢，古公胆父在岐山和漆水，对不对？那个主公牛在什么冰山和渭水。你这个地方知道不知道在哪儿啊？我要是回国观光，我一定先去找这些地方，我一定先去看看还能不能看出什么名堂来。因为我们这几千年来，其实没有几千年了，两三千年来，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注解都是说他们啊过不下去啦，什么什么有粮食啊，或者他们出去玩啊，随便你怎么解。因为我们从来不面对一件现实，就是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是势比百泉，观此复原，来到中国这块地方。他们非常从容的勘设规划，有没有征战的事情？有没有别人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没有。为什么？洪水以后有广大的新世界，中国人至少花了800年的时间到这个地方来，而且照着圣经讲，挪亚是专门种田的，我们的祖宗是最听话的孩子，所以我们是专门务农的。那个时候你看，包括欧洲，包括中东，其实没有这么多人会种田的，中国人是非常会种田的，而且中国人把怎么挪亚怎么祭祀全部都记下来，原搬不动的搬到中国来，还记载在诗经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在挪亚的身边留的算是很久很久的。哎，我们自称为他的后人，夏人、周人、商人，全部说我们是从那所来的，而且从西边迁过来的。哎，你说不是，那我没办法。就是这样，我们的祖先来到黄河流域，而且到了可能是周成王的时候，王来少上帝，自伏于途中。什么意思？他来求问上帝说，我应该在哪里？ 上帝告诉他说你应该留在中间这块地，从此以后这个国度叫什么国啊？叫做中国。这些事情通通是你不知道的。哦，你说上帝的诗经里面呀，可多了呢，什么事情都是牵到他身上。好了，到我们今天，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我们的祖先苦心留下来的这些文字记载，后人试着去解，已经有2000多年试着去解它了，是不是？你如果不对照圣经，你就不得明白。如果圣经是真的，创造进化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挪亚的子孙。如果我们是挪亚的子孙，在我们的历史里面留下来什么样的记录，那我今天给你看了一部分是相当重要的记录，就等于是铁证，你没得辩驳的，除非你就硬着心不相信，那没办法，对不对？好了，所以我说请大家来寻根呢，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东西，看看这个东西。最后有一段圣经的话，神要试着告诉我们呢什么呢？有没有一个可能，圣经真的是出名生活的写实记录，我们的祖先真的是圣经世界的历史证人，有没有这个可能？而且他把这些东西都传下来，中国变成一个隔绝的实验室，因为只有中国这个文化有这么久，我们有这么守旧，我们有这么特别的文字，都写下来，刻在骨头上，刻在石头上，铸在铜器上面，你没办法再改了，到了末世你可以拿出来和圣经一对，你说呵呵，我们是哪来的？我们是挪亚来的，圣经真的是神的话，是不是？圣经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是在主前啊，公元以前差不多750年的时候，以赛亚写的，指着像我们这样的人写的：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的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这个话不是给犹太人写的，要不然他就不这么说了。他给谁写的呢？有没有可能是给你写的，给我写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居然凭着你无穷的智慧和从远古就已经看见的事情，你居然在我们中国种种的战乱之中为我们存留了这些历史的记录，而且让我们今天还有可能把它翻出来和圣经对照。就我们这么一对照，我们就要说，主啊，你真的是从万古以来你就是我们的父，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但是显然你存留了我们这个民族，要作为你在末世的证人。求你帮助我们，你从你让我们心里面能够警醒起来，难道我们的祖宗走被你的打发一直走到东边，又存留了我们的性命，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过好日子吗？是吧？求你兴起我们，求你打动我们的心肠，让我们知道从万古以先你就已经命定了我们要做你的见证，也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起来，在这个末世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让众人都能够看见你，让你的渔民归回，你让我们转回好像南地的水复流一样。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读神的话，也能够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我们又来了一次大迁徙，这次是从中国迁过了海洋，迁到了美国，但是但愿这一次我们不但能够迁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更能够迁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全族的人都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知道主耶和华。虽然以色列不认识我们，亚伯拉罕不承认我们，可是从万古以来你就是我们的父，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阿门。